宋江在忠义堂上一说要上东京汴梁去逛灯，看看上元节，人群里边李逵喊了一嗓子：“我也去。”宋江说：“你可不能去。”李逵说：“你要不让我去啊，我就偷着去。”宋江说：“李逵，不是说不让你去，是因为你这个人呐，到处闯祸，万一你要到东京汴梁闯下大祸来，那可就了不得了。得了吧，大哥，我看透了，你们呢都瞧不起我。跟你说句实话，大哥，我李逵自从在我们那个老家那村里边降生以后，也没去过什么好地方啊。闹江州的时候，我可是从楼上跳下来耍了大斧子劫发场救大哥，那个时候大哥你怎么没拦住我呢？啊，打祝家庄的时候那我也跟着去了，冲锋陷阵，大哥你怎么不让我别去了？没这样的啊！我现在你们上东京了，逛灯去了，玩去了，不让我去了，玩命有我啊，玩景没我啊！你们这心眼儿长得正啊，嗯，我李逵非去不可。你们要是不带着我去呀，哎，那我就偷着去，我自个儿上东京汴梁，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宋江一听啊，坏了，这位真要是一眼看不住他，他自个儿偷着去，要上了东京汴梁，什么事儿都能给你弄砸。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李逵呀，你要上东京的话，你能保证自己不闯祸吗？”李逵说：“我保证不了。”还是的，你保证不了，你怎么能上东京？不行，我自个儿保证不了，你可以安排一个人看着我呀。吴用说：“谁能看着你？”哎，你让燕青，燕青看着我就正好。吴用瞧了瞧燕青，燕青在旁边不言语，心想等大哥说话。宋江一听，心里边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就带着他去吧，由燕青看管着他点儿，不会出什么闪失。宋江说：“李逵，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那我就让燕青跟你一起同去，离我不能太远。”哎，那就行。哎，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了。于是又临时决定让燕青跟李逵一块跟着宋江上东京。原定的这几个人呢，都坐在一起就得商量商量，此去东京都得怎么办。这个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就讲了，说我们两个上东京好办，一个行脚僧，一个秃脑袋和尚，出家之人不太惹人注目，甚至于我们的名姓都可以不改。武松到了东京汴梁，恐怕没有谁知道他。那么鲁智深呢，虽然在东京汴梁曾经看过菜园子倒拔个垂杨柳，鲁智深说我到那儿不张扬自己，蔫不敲动的也就得了。翻过来再说，这史进和刘唐这样的，说我们是采购任务，到了去买药去，我们两个就报出名字来也没人知道。宋江说我们可得改改名姓。宋江说我想起黄文炳说的那个民谣来了，说是号国殷家木，那么我这个名字啊，我就姓木吧，我就叫木家，倒过来你看怎么样。小玄孟柴进一听，哦，你叫木家，我叫柴进，有木头有柴火，这个倒挺好。柴进说我这个名字也不能叫柴进，哎，我叫木进吧。宋江说也行，咱们算弟兄二人。柴进说这个可以了。神行太保戴宗呢，戴宗说我这个名不用改，哎，我这个姓氏也不用动，东京汴梁不会有人知道我。燕青你叫什么呢？燕青说我就叫严小乙呀，我姓严了，我叫严小乙呀。嗯，李逵这个名字可得改，因为东京汴梁城一提黑旋风李逵那都知道， 李逵这知名度挺大的。
李逵说我改名行，那姓也改，
当然改姓。你说你姓什么好？
李逵说我姓什么好，我这头发我这胡子都是黄的，那么我就姓黄吧。
那你姓黄，你名叫什么？
我这名我就以头发起名吧，我这头发长到脑袋上头，我叫皇上。
啊，你叫皇上，这可不行。你叫皇上，那到了东京汴梁一问这名儿，你就对你注意呀。
那你说我叫什么呢？那我不叫皇上，我叫皇什么？我叫皇上他爹，那更不行了。那个胡说八道。
旁边啊，神医安道全说了，安道全其实是开个玩笑。安道全说，李逵呀，我送了你个名儿吧，你姓黄啊，就叫黄连吧。
哎呦，黄连，哎，我命好苦，有叫这名的吗？
安道全说没有叫这个名的，你一叫跟别人名他不重啊。
哎，好好好，李逵说那我就叫黄连了。
李逵化名成黄连了。这哥几个一切收拾安排停当，转过天来就要登城上路。九纹龙史进和赤发鬼刘唐他们两人先行一步，因为他们两人到东京是采购去买药去，赶后来武松啊、鲁智深啊、柴进啊、戴宗啊、宋江啊、燕青啊、李逵呀、啊，他们这帮人一天行走。宋江啊，为这次上东京汴梁其实早做了准备。所谓早做准备，就是他把脸上刺的那个字都已经除掉了。宋江当初充军发配，面颊刺字，刺配江州。这个字刺上，按说一辈子是不带掉的。为这个事儿，宋江曾经苦恼过。这个神医安道全到在梁山上以后，宋江就问安道全说，您能不能把这字儿给我弄掉？安道全说，这个倒可以，得用毒药把它腐蚀掉。这可疼啊。宋江说不要紧，我不怕疼。所以神医安道全就先用毒药把宋江面颊上那个字给腐蚀掉烂掉，再上上药让他伤口愈合再好喽。但这块的肉是红的。安道全呢又用美玉把它碾碎了，加上几味中药掺到一起，压成了细面，用这个东西再上到他这个伤口上，上到创面上，用不了多少天，这创面就恢复如初。古医书上说，良玉可以祛斑，安道全就有这方子。美玉加上几味中药，碾成细粉末，抹在脸上，不管你是什么斑，抹上就掉。那安道全这个方子是什么方子呢？他没传下来。这个方子如果要是让我得知了的话，现在我就开美容院了，我就用这个方子雀斑，比什么都有效。但是遗憾的是他没传下来，给宋江用上了。现在宋江面颊这字儿已经没有了，到东京汴梁去，如果一看你面颊有字，就知你曾经做过罪犯呢。可现在一看他不是罪犯了。宋江下这番功夫，武松脸上也有字，但是武松由于他是行脚僧，那头发老披散着挡着这脸，看不出来。所以就这么样，弟兄们由打山上就下来了。下山之后，他们呢实际上是一波分成了三四波，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这一天就赶到东京汴梁城的万寿门外。在万寿门外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这个店房叫六合居，估计也是哥六个合伙开的，要不然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呢？到这个店房里边是分几波住进去的啊，先是燕青跟李逵进去了，这个宋江柴进他们俩进去了啊，戴宗跟着呢也住进来了，鲁智深武松也跟着住进来了。这 个燕青跟李逵两个人呢、啊、假装跟宋江他们不认识，所以各住各的房间，燕青跟李逵两个人住一间屋，宋江他妹几个人各住一间屋。住下之后，这店里边的店小二就伺候这几位啊。店小二对今天来的这几位客人格外的注目，为什么？他发现今天来的这几位客人，尤其是那李逵，相貌特殊。店小二心想，这几位都哪来的啊？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这李逵一个人能吃六人的饭，店小二又是一惊，心想这位真能吃。赶到睡觉的时候，这李逵又显出特色来了。怎么的？李逵走了一天道累了，倒在床上他打呼噜。这李逵这呼噜可不是一般的呼噜，那是一级呼噜，那就是最大了。燕青知道他打呼噜，所以睡觉之前两人事先都有约定。燕青说，我先睡，我睡着了以后你再睡。李逵说，那好，那你先睡。李逵这个人还实在，躺在床上听着燕青那会儿呼吸一匀称，真睡着了。李逵还得叫两声，燕青，燕青，睡着了吗？哎，睡着了，睡着了，我可睡了啊。这李逵开始睡了。李逵睡觉还绝，闭上眼用不了几分钟就着，眼睛一合一会儿睡着了，一睡着这就打呼噜，鼾声如雷。本来这嗓门就大，这呼噜打呀，好家伙，排天倒海。震的这屋子房顶都直哆嗦，而且李逵这呼噜还有穿透性，两边隔壁住着外地的客人都是上东京汴梁做买卖的，全睡不着了。两边这些位躺下一听隔壁这呼噜，哎呦我的天哪，这谁呀？不知道啊，就那黑不溜秋黄头发那大个子，这呼噜谁受得了啊？哎呦，这咱俩就别睡了，那咱们这怎么办？给他打听吧。李逵不光打呼噜，还在说梦话的，这梦话逮什么说什么。
娘，我就杀了你！
还要杀了谁？这旁边睡觉的一听，得，我说咱们呐，赶快起早啊，走吧。四更天，两边的这客人都起来了，砸这账房先生的门结账。账房先生出来之后一问，你怎么这么老早就走了？不行，我们在这地方睡不着，你们这里边住的那位黄头发的这呼噜啊实在是受不了，而且他还说要杀人，他也不知道干什么的。怎么的？他说要杀人？他说要杀谁啊？他不是说要杀谁，他说我杀了你，他也不知道杀谁。哦，那对不起你们了，哎，没说的。结完了账，两边的客人都走了，睡到大天亮了。李逵起来了，醒来之后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这时候李逵听宋江呢，今天怎么安排呀？但是店小二先过来了。哎，我说黑爷，昨晚您睡挺好。
好，挺好啊。
哎，您这呼噜打得不错呀。
哦，是吗？我没听着。
是，您要听着了您就不能睡了。不过您这一打呼噜啊，您两边的我们这店起儿啊都给打跑了，四更天人家就结账都走了。
是吗？那怎么办？我睡觉就打呼噜啊。
不过人家还说您半夜还说梦话，您说我杀了你，您想杀了谁呀？
啊我杀谁呀？谁能让我杀？我告诉你，我杀猪的出身。我一说杀了你，我是要杀猪。
哦，这么回事啊。哎，那好， 边小二冲着这位客人还不敢撵，他瞅着李逵呀、啊、他心里不就打怵。宋江啊合计好了，今天要和小旋风柴进再加上浪子燕青他们三个人进东京汴梁城里，要去拜访宋太尉。像李逵他们这些个人，宋江告诉他们，你们谁也不要出这个店房，今天不准你们出店，逛灯肯定给你们时间，但是今天你们不能去，因为今天才是正月十二。李逵一听倒霉，不认否，他就在这儿待着吧。宋江和柴进以及浪子燕青他们三个人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溜溜达达的就奔城里走去。他们进城之后一看，这东京汴梁毕竟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人来人往，是挨肩擦背。宋江到这儿打听，怎么打听这素元景呢？宋江心想，素元景官居太尉，他所住的这个地方肯定跟平民百姓距离很远，我们就先奔他的皇宫地点。于是就奔御街，到了御街又走到了东华门，出了东华门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宋江这才打听问素太尉家在哪儿住。这个时候有人就告诉他了，哦，您问素太尉呀、啊、您往前走，往前走，往右拐，拐过去之后您看哪个门楼大，那就是素太尉的家。宋江一听，领着柴进和燕青三个人就按着这个路走下来了，果然走到了素太尉的大门外。一瞧这门楼高大，大院套，门口两个汉白玉的石狮子，九凳汉白玉台阶，大门两旁边有两个带刀的护卫在那站岗。宋江一看，无怪被称作是侯门深似海呀，这门口咱还不好登呀。宋江主动的迈步往上走，刚一往上走，那两旁边的带刀护卫就说了，哎，站住站住，找谁？宋江是满脸堆笑，哦，请问这是素太尉的府邸吗？是啊，怎么着？我是素太尉的老朋友，今天特来登门拜访。老朋友，等一会儿。一个护卫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从这门房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佛头，身上穿着对花开场。这个人看来是刚吃完饭，这嘴里边还嚼着一根牙签儿，这牙签儿在这上下两片厚嘴唇当中劲儿晃来晃去，看来他这个牙签儿使用的还挺灵巧，牙签儿没吐，就在这说话。一说话的时候，那牙签儿就不动了，估计是把那牙签儿存到那牙缝里了。他在那一站，就往下问：“你们是哪儿的？”宋江说：“我们是从山东来的，打算拜访一下素太尉。”“你跟素太尉是老朋友？哪儿的老朋友啊？”“哦，当年素太尉曾经上华山降香，在华山降香的时候我们认识的。”“哦，那是一面之识之交啊，是不是啊？也称不起什么故知，对不对？”宋江说：“是，不敢称是故知。今天我们到东京汴梁来，特意来登门拜访，因为素太尉当年和我们有言在先，说让我们到东京的时候一定要到他的府上。”“啊，我跟你说呀，这个素太尉呀今儿个没在府里。”“哦，他上哪儿去了？”“太尉很忙，今儿个上宫里边去了。” 陪着当今皇上筹办灯节，你不知道眼看着上元节要到了吗？素太尉那是皇上身边左近的人，皇上离不了他，所以说皇宫里边的灯怎么布置都得听素太尉的。因此让素太尉啊今儿个没在家，您呢空跑了一趟。宋江一听，得想拜访这素太尉，人家没在家，他回头看了看柴进。柴进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改日再来吧。宋江说，好，那就改日再来，好在我们这儿还待几天呢。请问素太尉什么时候能回来？哎呦，这事儿我们哪知道啊，我们都是奴婢。素太尉什么时候回来那是皇上说了算的事儿，有时候三天两天，也兴许十天八天，还兴许今儿晚上就回来，那哪有准啊。宋江一看这人呐，相貌可憎，说话难听，宋江也不打算跟他多说了。好，如此说来我们打扰了，
不客气。
宋江他们转身一走，一看门房，这小子这牙签在嘴里边才活动起来，倒不着手，转身又进去了。宋江跟柴进和燕青三个人顺路往回走，一边走着宋江就说，哎，看来办一个事情就这么的艰难了，见一回素太尉这门口就这么难进。他往右侧一瞧，右侧是皇宫的宫墙。宋江说，你看这个宫墙，这就更难跨越了。侯门深似海，宫墙高如山呐。小玄武柴进在旁边一听，哎呀大哥，你不要把这个事儿看得那么难，要说难他也就真就难。高如山深似海，没有过不去的海，还没有跨不过去的山。宋江说，柴进你别给我开心满齿，比方说这宫墙这么高，素太尉在里边陪着皇上办灯节呢，我们能不能进去找素太尉，能不能跟他见个面，能吗？柴进说，那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如果这个机会成熟的话，说不定还就能。三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右边宫墙旁边有一道进门，所谓进门就是皇宫的一个侧门，它可不是正面的那个五朝门，这皇宫的侧门呢今儿个开着。这侧门门口两边站着一面八个16个金甲武士，反正把着这门看，这个侧门里头是出出进进的，有很多的人出出进进，这些人穿的这个服装啊都是一致的，都是团花的裤袄，头上都带着万字方巾。而且在这个进门外头，除了这个金甲武士之外，还有几个闲散人等，看来也是皇宫里边的差役或者是值班。这群人都带着万字方巾，身上穿着团花裤袄，肋下还挎着腰刀。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群人每人鬓边上都别着一朵花，这花呀是绢花，红色的，但是这花下边还缀了一个小金牌，晃了晃荡的，闪闪发亮。宋江瞅着这群人，宋江就问柴进，他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柴进说，怪啊，这些人看来呀都是给皇宫里边办事的，我估算着皇宫里头按照这个日子也开始布置灯节的事儿了，可能是给宫里边布置灯的。宋江说，哎呀咱们进不去。柴进说，大哥你想进吗？宋江说，怎么着，想进就能进去吗？柴进说，咱们试试啊。
咱先上对过这酒楼上坐一会儿。说到这儿，柴进领着宋江和浪子燕青就上了进门对过的这个酒楼了。上了这个酒楼之后，到了楼上就要单间小格子，跑堂的把他们领到了尽头靠街的这么一个小格子里头。他们进到这个小格子里边，往里一坐，隔着窗户往下一瞧，正瞅着那个进门，正看着那些个金甲武士。柴进说：“好，这个位置太好了。”柴进就坐下了。临窗坐好了之后，柴进就告诉燕青：“燕青啊，你不是有本事吗？啊，你能不能到下边，就把在外边倒把手来回溜达闲的难受的那官儿给我请到这个小格子里来。”燕青说：“把他请来干嘛？”柴进说：“你只要能把他请来，这事就好办。你扶耳上来。”柴进趴到燕青耳朵台底下这么一嘀咕，燕青会意的一点头：“啊，明白了，明白了，去吧。”燕青一转身下了酒楼。下了酒楼之后，出了这个酒楼的楼门，就望着这个进门附近走来了。这功夫正有一个40多岁不到50的这么一个人，也是带着万字方巾，鬓边带着一朵花，花下边挂着个小金牌，身上穿着团花裤袄，肋挎着腰刀，倒把这手啊来回溜达。看得出来这个人呢，就是在这观察过往行人，不让闲杂人等靠近的那个人。他溜得也够腻歪了，一边走着一边在那打哈欠，因为这个时候快到午饭时了，大概他这饭还没吃。燕青精明，几步走到跟前。燕青这个小伙子就有这么一个特点，他长得有人缘，他既不是那种带有女气的奶油小生，又不是那种粗野男子，你看上去既被阳刚之气，又觉得和善可亲，就这么一小伙子。所以燕青走到跟前，冲他一抱腕：“哎呦，张观察，您好，您好。”张观察，这个观察这个官名，在宋朝年间呢，地方的武装首领叫观察，那么在京都里边皇宫附近呢，这是一个通称，就好像现在说谁是处长，王处、张处、李处，谁是局长，那刘局、赵局，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燕青一抱腕，先叫了个张观察：“张观察，您好。”这人站住了，回头瞅了瞅燕青：“什么张观察？”我姓王。燕青啪给自个儿来一嘴巴：“哼，这记性，告诉我姓王了，我偏说姓张。王观察，你的好。”